各位长阿弥陀佛，好，那今天我想跟各位报告的东西很多啊，那么有两个缘起，第一个缘起是上个礼拜五啊，其实应当是上上礼拜，就跟各位学长也报告，如果你们有意要的话，可以去随喜听闻这个藏传他们的开示啊，当然还有灌顶。那么我也留意一下这四天，有几位同学，有几位学长也到现场。那么我自己也全程参加了。那么过程当中，自己也听闻了一些他的开示。我这个礼拜就是礼拜二结束了以后啊，就是礼拜三、礼拜四啊，就这两天，有学长也帮忙我，我借他的笔记啊，跟我自己所记忆的东西，我也整理了。这三天关于宝心论啊，堪仁波切他的这个开示的内容啊，我把它编成一个略诵啊。那么照以前我的习惯，我是会把它画成课表的。那么你们能够画成课表，当然也好。那我这一次是把它编成略诵。就是用寄送的方式哈，五言一句的方式，编下来。那么，当然去把它复讲一遍，对我来讲也是练习嘛。那对有去听的也算是一次整理。对没有来一块听的呢，也算是一个增上。啊，这是我第一个想要讲的部分。那么，第二个缘起是因为我听到里面部分的内容，以及随后在课结束的时候呢，前后有几位这个学长，有些是在我们班上的，有些不是在我们班上的，前后大概问了我几个有关的问题。那么我想是属于一些见地上的烦恼，那个烦恼当然不外乎就是应承中观见跟唯识见，两者在对于这个种性部分的性相界说啊，个别有个别不同。那这种讲法一向都是藏传佛教他们的惯例啊，因为他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以入中论的思想，事不中意的分别来抉择法义，这是他们的惯例，没有任何的恶意。但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是透过翻译，那么又是时间压迫，你看三个晚上要讲宝心论是不可能的嘛。其实不要说讲宝心论，光是讲种性三个晚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晚上两个小时加上前行结行扣掉一个半小时不到，再除以二，因为要讲一次藏文讲个翻译，就事实上那个我们能够听得懂的那个中文，就是由喇嘛从加拿大翻译的那个地方啊。关于这件事情也实在是很感恩基金会，你知道基金会，你看那是两个小时全程超过的连线，是岳阳国际电话的连线，这样子去播音哦。我觉得护持道场为什么重要？今天有几样因素构成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非常非常圆满的学法，所以我经常以前还常常提啊，很久没提这件事情了。各位要记得，当我们在这边学佛的时候，别忘了，永远别忘了，有人在做佛的。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是依于很多人愿意在那边无怨无悔的做佛，我们才能够在那边很圆满的学佛。这件事情永远要记得。我说你法义听不懂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要感恩啊。你没有这个感恩的心，学佛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话说这几天我都坐在后头，那坐在后头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其实我并不重点在听法义。那你说啊，这个动机不对，我说没有不对，你听我以下的动机叙述就知道了。我当然也听法义，你不可能说坐在教室里面听不到法义嘛。那当然我有一点比较娇慢的事情，是因为那个宝心论我熟，所以我重点其实并不放在听法义上。我其实是在学习整个藏传他们做开示的全程，所有一切我可以观察到学习得到的细节啊。那你说这个细节干什么？我要当藏传的上师吗？ 我完全没有兴趣哈。那对于第一个，你出不出家是一个问题，我很乐于当在家人，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你纵使要当出家人，我觉得披什么颜色的袈裟一向不重要的问题啊，觉得你入不入法这是关键的问题。所以那天有个学长问我说，他听几天下来觉得显教密教的法义没什么差别，他问我到底关键差别在什么地方。我写了两点啊，也跟各位分享。第一点，事相仪轨的不同，就是你看得到，因为我们都看那个样子嘛，就跟你要去买一颗糖，它包装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包装以及它摆在路边摊卖，还是它摆在这个鹅绒布的，对不对？灯光照射的这样子的一个事相呈现的场域啊，来烘托那个法。那当然，这个事相仪轨就会显出我们分别心上所谓的庄严度上的不同。所以由此相较，可以看得出来，咱们台湾的佛教是不庄严多了啊。可是庄不庄严，老实讲，其实不是事相，而是我们今天讲法的人清不清净啊。所谓清不清净，是那个动机的问题，他是不是为了名闻利养而来的啊？这件事情很清楚。可是我们从头到尾可以看到，那个堪仁波切，他肯定为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他为了养成什么？养成那个帮我们做翻译的喇嘛啊，他我想应该也是一位格西仁波切 Campbell 之类的啊，应当是巨格的上师了。他在那个地方练习做翻译。老实讲，因为我们听不懂藏文，所以透过他的翻译，事实上不只是让我们听到法义。那对这位翻译的仁波切或者是喇嘛而言呢，他也是被灌顶的对象，而且呢，增加了他跟我们的缘分。他就因为他个人的威德力、功德力，就接轨了这位翻译的这个是一位比丘嘛，就照我们汉传的说法，跟我们之间的缘分。其实这个就是缘，要结缘，结这个善缘，而不结违缘，这些事情都应该要学到的事情。那么当然是讲到刚才所谓的庄严，庄严是讲法者他本身的动机是庄严的，清净的，心是清净的，听法者的动机是不是也是清净的？所以藏传佛教几乎一开始都说要什么纠正动机，对不对？说你是为了众生，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等等的啊，你要发起四无量心，而不是个人的解脱出离心而已。啊，你不是来这边更不是来这边道法啦，或者来这边呢比较之见的高低啦。所以如果你听完了之后呢，会在那边分别说，诶，他说的没有我老师好啊。如果你指的那个老师是指我的唯识见的话，那我真的会觉得很冤枉。如果你在那边听是比较我所讲的唯识见跟他的应承中观见之间的差异跟高低的话，你实在是动机不正。动机不正确啊。所以当然课后也有一位学长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太想理他，可是呢后来也觉得这个东西构成他的烦恼，所以如果他礼拜六来，他告诉我他礼拜六我的课他要来，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留在我明天的时候那个般若经的课上啊，再跟各位做报告。那么也因为上个礼拜六我本来在课上就提到应承中观的中观论诵啊，跟这个唯识的见地之间啊我个人的抉择，当然也是跟妙老的抉择啦，我是跟他学嘛，我就如他的见地这样来跟各位报告。那么也正巧经过这档事情，所以我想因缘上也就留待礼拜六明天啊，关于这个部分就是唯识见跟中观见这个差异啊，应当要怎么样去看待。那我要跟各位讲的事情是，当然是有差异的，不过呢你要听到他们那样的叙述跟教导是什么用意啊，那个深意秘密意要搞清楚。我先讲一个明天要讲的东西，最明显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以为应承中观怎么样是讲空的，对不对？甚至呢台湾有许多人都认为啊藏密啊以及讲应承中观的，包括应顺导师在内的，都是什么长空见或断空见。我上礼拜六我就讲，其实不然的。你看，如果他们真的是讲空的话，为什么搞一个如来藏的宝性论来做开示呢？对不对？为什么呢？好， 再请各位观察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到了结尾的时候呢，还告诉我们呢，要除了龙树六论之外，还要怎么样，密勒的五论要好好的学习。因为呢，毕竟在这里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开示，只是一个导读。那导读的目的是为了要起信，对不对？让我们产生增上意要，让我们起加行的心，对不对？那自己要能够真正依的这个增上意要，然后呢用这个加行的力量去成熟我们的善根。好，姑且可能不是成熟，但是至少什么，种善根啊，种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的当中金刚菩提种子的善根，这才是我们以后啊成就道业啊非常重要的因地，非常重要的因地。所以从这个结论以及一个应承中观见为什么讲宝性论这么一个标准的如来藏的一个典籍，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我们台湾人，台湾的学佛弟子对于什么叫做唯识啊、中观啊、中观还有啊还有如来藏啊，这三者根据我个人啊，如果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其实我说我默学我不是唯识家的传承，我讲过很多次了。那你说我的这件是什么，我就是智愈老法师的教导，他教我什么，般若念佛啊，般若经是所有佛弟子应当要学的事情，这是三乘共学，乃至于呢它里面有大乘不共之道。那你不要去争说哪一种见地是般若经的什么总经销总代理，我觉得佛没有这种问题，对佛来讲根本没有见地，根本没有宗派的差异。那么宗派有没有立的必要，当然有立的必要，因为呢它是依据某一个成就者他的成道的经验，对不对？那一路一路这样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应当每一种传承都去尊重。你不去好好的学人家的东西，站在外面用你的立场去批评人家，一向都是不对的，一向都是不对的。那你说在他讲到见地的部分是不是也讲到批评别宗的问题，我听不到啊，我听不到啊。你们如果去熟读人家的宗义的话呢，就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我姑且不要去讲那么多法义的问题，我就前后一铺排，对不对？就他的整个抉择的前后文，你从那个脉络你就可以知道，如果真如他所说的那个样子的话，就不会是这样开始的方法，对不对？他就从头到尾什么都骂就好了吧，对不对？就告诉你这个宝性论是不需要读的。如果他今天来开示三个晚上说要讲宝性论，结果就是说宝性论是一部很烂论，他不了义，所以你们不要学，有这种话吗？没有这种话嘛。所以呢，如果你不了四部中义的抉择啊，唯识见跟中观见，还有甚至说一切有部或者是精量部的中义，跟最后他这个主要的要讲的一部论是宝性论，宝性论很基本的是什么，一个如来藏的思想。那么这个之间的矛盾，你如果听到的是矛盾的话呢，表示你根本没有被灌顶，因为你顶没有通，顶的意思就是脑袋瓜，就是心地的意思，所以你脑袋瓜根本没有通，你是拿着知见去跟上师的教导怎么样对抗你，所以你的听法动机就是不对。所以如果你听而会产生烦恼的话，这一个心就是不如的，就是不如的。你如果听了，不管你今天是哪一种传承，你听了就会产生护法的欢喜心的话，那么你学佛正确，你学佛是正确的。还有刚才回到一点，为什么我要做到最后，我也很欢喜，想看看啊，看看所有的大众啊，在听法的时候的众生群像，哎，我有这么一个观察的兴趣。我讲几件事情。那天前后两次吧，一次是灌顶那一天，灌顶那一天呢，上师他做了前行，一直到了七点十分才放行人进来。对不对？那进门呢还要进就是用那个宝瓶水呢要进三页啊，要进三页。我看到有几位学长们呢也进门了，他也做了这样的动作。可是进门来之后那个姿态这个下巴啊是顶成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呢堪仁波切还没有进场，就这样子。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到柜台上去看看，然后到我们那个架上啊去看看，挑了一本书放回去， 挑了一本书放回去，然后呢去跟那个柜台的那个师姐讲说，我要请一本成唯识论，对不对？我要请一本这个解释密经序述啊，就是原彻述。他请完了之后呢，又在那边大拉拉的东晃西晃啊，东晃西晃，晃到什么？晃到人家看人不切已经进场了啊，在那边要做三皈依做礼拜的时候，他就老大的就站在那个中道，就是那个中间那个道上的中间就看着，掌也不合，就这样的德性。到了灌顶完，灌顶是礼拜天呢，礼拜一又是连续三四个人是这样子。我说什么话？如果我看你也是对法宝很恭敬，然后呢，请了法宝之后呢，也到这个基金会的柜台了，也做了一些这个善款的这个捐资。我看似他是受了戒的佛弟子礼，可是如此的三业啊，如此的三业，我觉得不好，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不好。不管你对于这个传承啊有多么的不高兴啊，有多么的不高兴，学佛不要说是对法师了，对一般的众生就应当怎么样常行恭敬了，对不对？何况是现出家相的法师。我曾经讲过，纵使他是提婆达多，你都应该把他当佛看的，对不对？那么甚至呢，在教内有一些这个老师也经常讲，我以前的老师就是这样讲，真布施不怕假和尚，因为重点是练你的心，不是那个善款去处如何你要去做监督。当然人家你所捐资的单位他要去做财务公开跟列表去为你征信，这是人家的公道，可是我们今天呢做一件事情应当是三轮体空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练自己的心地，不是自己在长功德的。你有任何长功德的心，这个心可取不可取啊？可取不可取啊？好，姑且不论。那天晚上啊，上课前我在地下室准备我的功课，那么就有一位师姐提前呢到第一教室，就是地下室第一教室去做打扫的工作。然后呢他一进来啊，就把我们地下室那个放在 lobby 啊那个地方的那个念佛机声音关掉之后呢，就在第一教室打开他的录音机，打开他的这个收音机呢，放 ICRT， 那个时候刚好在播新闻报道，把它放得好大声。我说你念你的英文没有关系，你念你的英文没有关系，这里可是一个道场，那个是道场的施舍物，你就不应当在没有经过道场主的许可的情况底下就关掉人家的任何施舍。此其一也。其二，我也不在乎你要放什么音乐啊，当然不至于放很淫乱的音乐嘛，你英文你练你英文 OK， 开得好大声啊。那么我就请另外一个学长去制止他这件事情，结果呢那位学长呢居然呢 OK， 他把他的收音机关小声了，然后呢门就哭啦关起来，就把他铁门关起来了啊。因为呢我们就去把那个念佛机呢声音打开了。我当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是说他真的这么讨厌听到念佛的声音吗？ OK， 他这么讨厌听到念佛的声音吗？听到那个声音会死啊，会死啊，那是人家这个道场的施舍嘛，你进人家的道场你就尊重人家的什么，人家所有一切的施舍，对不对？管你今天的传承是什么，管你今天的信仰是什么。今天我的老师约我去他的教堂啊，以前我的老师他是卫理教会的，我一样去啊， 他请我随喜一块参加他们的那个青年团契，我一样参加啊。然后呢，他要找我见证，我一样见证啊。然后呢，见证呢，我是赞扬他们的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理论真的很好。可是我从头到尾讲得很精彩以后呢，诶，结束了青年团契，我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诶，原来你是一个受过洗的教徒。我说我不是，我刚刚讲的通通是佛法。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诶，啊，你讲的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找那本书给我看？我说可以。就是这样。你用你所学习的东西，你要去赞扬，你要去恭敬别人的东西，恭敬别人的法，对不对？这才是善学嘛，是的，善学嘛。你看公司辅导老人家这几年在干嘛事？干嘛事？因为讲华严，所以他既然解在华严，虽然行在念佛，可是他对外做出来是什么？他有没有处处用枪逼着人家说你非要念佛不可？有没有？没有嘛。他干什么事？他就开多元文化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就在从新加坡开始，就到马来西亚那边就开始集结所有的宗教界的领袖们，共同关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的多样文化不要丧失掉了。所以回过头来看这四天，我心中最大的痛在哪里？痛在如果我们盲目的只是呢推崇一个宗派，以藏传来讲，这个宗派很好，有它的传承。可是呢，我心中在掉泪的事情是，当大家一窝蜂的追逐的这些老妈跟法王们，我们置我们中国文化于何处？我特别带了一本东西来，藏药，欧阳大师藏药第十二册，究竟一乘宝性论，就在这一册里面。那么这一次呢，天人不切啊，在法本当中啊所用的文出自于这里。当初他们呢打电话，有一个师姐打电话问我，这个文有没有适当的中文？因为总不能印英文吧，那个藏文啊，或英文本给我们嘛。他说有没有适当的这个中文？我说有一本最好的中文，那就是这个，版字清清楚楚，而且绝对没有错误。你只要拿这个东西照打这个字就 OK 了。好，今天我们拿着这个法本，好，脑中就贴了一个标签，说这是藏传的。这是释迦牟尼佛教的，藏传只是诸多传承的一个。这个藏药摆在那个地方，幸好没有摆在那个刮风下雨，就是对外面开的，是摆在那个墙的后面。所以呢，这几本藏药呢，是整部大藏经了，因为摆在那个窗户啊，就是常常开那个窗户的那几本大藏经，都湿透了。好几次下雨没关，那几本藏经都湿透了。我们的职工呢，有去把它拿来怎么样晒过太阳，可是呢晒过太阳之后呢，已经湿过的水，湿过的纸，再晒过太阳之后，那个纸是卷曲的。我不晓得了，我觉得心中很苦在我们觉得我们不重法。我不是推崇藏传佛教，你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在大陆啊，有一次去朝九华山啊，我很喜欢地藏菩萨的，我去朝九华山，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啊，我看到人家想要求一部经一部论不可得，奉手啊，持奉到一部经啊。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拿的吗？这样子摆在耳上，手这样持摆在耳上，走在那个大殿上，就这样持着地藏菩萨的名号，就这样子，经是没有打开的，来来回回就这样子唱诵着地藏菩萨的名字，就持着地藏经，就这样子走来走去。这个 这个画面我在哪里看到？我有一次去这个正言上人的金色啊，我看到有人在做晚课，因为他们早课呢大概僧众都会在一块儿，可是呢因为他们有很多执事工作嘛，一早课完就分散各地了，那晚课呢通常都是代表的有一位僧尼在负责。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位这个比丘尼呢在代表大家僧众做晚课，他也是这样持经的，他也是这样持经的。这种恭敬在台湾的道场啊，在台湾的道场已经不容易见了，已经不容易见了。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仪轨这种事情不重要，我说不重要，对，其实你心庄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真的心庄严的话，你的三业表现于外让别人看得到的部分难道不可以庄严吗？难道不可以庄严吗？这是一件事。当然了，中国一向就是被这个所谓的禅啊、教的有一点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啊，不太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刚才回到我刚一开始的分叉点，就是说到底人家的传承跟我们有什么差异。第一点，四象仪轨。可是今天呢，台湾在经过某些人的改革哈，提倡改革以后，就变成对于所谓的金忏啊、仪轨啊，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假把式啊，都是假把式。然后呢，改成什么？改成比较吃喝唱跳，改成比较人间化。我们只能这样说。其实人间佛教原本不应当是什么？不应当是庸俗的啦。啊，我读印顺导师的妙音句，我也不觉得那个是庸俗的事情。可事实上，因为太不重视这些东西的关系呢，就可见一斑啊，可见一斑。我不是认为要很东轰，要保守，要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讨论啊，可以讨论。可是绝对不像某一位法师在他拥有媒体，在佛学院的教导上面，他就自己在那边讲说，人间佛教的贡献就是这几年让全世界的人民看得起佛教，要不然以前呢，所有的老百姓们看到那些出家人就呸呸呸。我说你呸什么？有什么好呸的呀？今天一个在你们看起来死样子，重视仪轨、敢金忏的一位法师，纵使他只是为了度亡做一个金忏事，纵使是这样，他在做事，对不对？他在不只是度亡，他度亡者的生，还活在阳世的生人，活着的人，不但如此，他自己还在修行，他的用心你看得见吗？今天一个修行人到底要做什么事才是对的？很多事件是你可以出一张嘴巴，就像正言上人一样，永远当精神导师。可是谁在做？在家菩萨们、百工菩萨们、五明菩萨们，这些在家人可以跑腿的，可以去做的。这个枝叶一旦展开了，出家人不过问了，不是我拥有的，不是挂在我名下的嘛，对不对？等正言上人往生了，他已经明白讲一句话，这些枝叶都是这些菩萨们的，都是十方的，他会有我所吗？不会吧。所以其实不是人间佛教庸俗化的问题，而是你今天谈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为什么在讲人家都是宗派主义，人家都是中国民族的窄化的主义，然后呢你自己还不是拉着印顺导师的这个裙摆，对不对？他的长衫的尾巴，然后你自己又形成一个新的宗派。我不是引起政论，我只是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当然印顺导师的书里面也是不太满意佛教秘密化，我也不是赞扬藏传佛教或者是 支持赞扬佛教，赞扬佛教，我不去是这个意思。你只要是现佛的形象，我们是在家人，一概都要尊敬的，一概都要尊敬的，管你是什么传承，管你是什么宗派，你今天的行是你的密行，不关人家的人家的事，只为你的法身慧命，只为你的戒和尚，只为了三宝负责，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什么。今天人间佛教俨然已经变成台湾的主流，然后呢，所谓他们是应承中观的思想是吗？应承导师有说他是三论宗的祖师吗？有吗？好，当你在解释为师的时候，你有必要就跟别人讲说为师见不了义，可是你看看人家讲不了义，讲完之后劝人家学什么宝性论，劝人家学什么密勒无论，劝人家什么要安受苦忍，对不对？你今天有一个中义的立场，毕竟是有所抉择的，那你就会被跟你立场不一样的人怎么样击毁，所以呢你就要怎么样忍得住，你就要忍得住，心能够不退转，能够不变。否则呢，你今天见一个老师听一个法就改一个宗，改一个宗义的信仰，你改到死临终那一念，你是什么宗啊？你是什么宗啊？各宗各派自己的宗义道理方法，用三法印一时相应，印得过。修行就是功夫，功夫 means time。我们讲功夫茶，功夫茶，功夫茶就是用时间去磨的。解脱是需要时间的，解脱是需要次第的。所谓的开悟，不过就是一个能够绵绵密密的关照反省的能力而已啊。讲白的是这样子，什么是开悟啊？开悟就是一个能够绵绵密密关照自己的内心，色心不乱。什么事情看自己的过迁，不看别人的是非。讲白了就是这样子。一旦自己散心，攀缘外境，攀缘外境，你看到外面的是非，心就要起苦想，起罪想，要起惭愧心，要快快的贺心做忏悔。我也有过错的，我有几次啊，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啊，常常跟出家人在一块儿，总免不到看到出家人一些是是非非的事情，心中会起烦恼，心中会起烦恼。我这个人也不晓得从哪来的那种使命感，就是觉得应该要，所以有人就看我这个人实在是长得跟蝙蝠一样，对不对？说你是飞禽又不是飞禽，说你是哺乳类又不是哺乳类。我言下之意就是，在家人不像在家人，出家人也不是出家人。你说我是生在家心出家，狗屁，没有这种事情的，哪有什么生在家心出家这种事情，没有的。在家人就是在家人，在家人就要当护法。那今天我在这边干什么？练讲，练讲，帮各位一块来找我们学法的疑问，一起怎么样，我透过说来学习，你们透过听来学习，把一些我们心里的过错哈，说的要能够修正，是干这个事，是干这个事。这个事如果有任何出家法师愿意做，我们一定要护持的，一定要护持的，是这样子的。好，回到刚才我回答那个学长的话的，第一个就是像仪轨，第二个传承方式的不同。传承方式，传承方式根本就是跟老师跟徒弟的关系，徒弟的根器，老师的经验，对不对？你要教一个老师教他不会的东西吗？请问你要去学游泳，你会去找一个穿着红短裤在海边拿着游泳圈坐在高塔上的救生员学习呢，还是来跟我学呢？啊，如果你要学游泳，你跟谁学呢？当然跟他学嘛，干嘛跟我学呢？我会游泳，可是我不会换气，对不对？你跟我学就学成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学成一个不会换气的水鸭子，对不对？我就是要露着头这样子游泳，我就是这样子游的。你要学成这个鬼样子吗？不必要嘛，对不对？我有我的长处，我有一堆的短处，我能做一些事，我不能做的事情更多，是这样看。所以你学一样东西，当然要如嘛，对不对？找到这一行最专长的人嘛，他是走过来有这个正量经验的嘛，他校正而量俱通嘛，那你要依据他的经验去跟他学习嘛。你怎么可以要求叫他跟着我另外一个老师的样子，对不对？去学习麻烦啊，用我的规格来教我，有这种事情吗？你学，你跟他不相应，你就是学不来的，你就学不来的。所以人家的，你看藏传，你要去入法之前，除了四家行之外，还要修什么自良田啊，修什么上师相应法啦、啊，等等等等的事情。人家为什么这么重视前行？我们今天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怕就入正行，就养成我们不重法的习惯。但是话还要说回来，我还是赞扬我们中国佛教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慧能大师到他的五祖弘忍和尚那个地方就说，你来干嘛？我唯求做佛，不求其余。这种气魄我们有吗？好，没有也没有关系，没有也没有关系。你草场去，就在那边呢，堆房呢，去碾谷子，人又瘦小，只好身绑着什么磨石，在那地方踩坠子，踩了多久啊？啊，八个月，最后呢，还到猎人堆去待了十五年。这些过程有没有人计较啊？有没有人计较啊？他在那八个月磨谷子的过程当中，他在干嘛事啊？他没有听经闻法的呀，啊，有吗？你看道安法师的《高僧传》里面所写的，他一开始去老师那个地方，老师不教他讲，不教他听经的，他每天到夏天去工作，对不对？也还没有真正剃度，就是一个小沙弥那个样子。然后呢，就每天就干活，干活的有一天呢，观世菩萨跟他讲话了，然后呢，他就跟他老师要一本经看。隔天他就还他老师了，那老师说你读完了没有啊？你读完了没有？读完了，你不信了，我背给你听，你有问题你问，是这种根气的，我们比他比得过吗？比他比得过吗？所以传承方式各个不同，你不要因为这种不同就分高低跟对错，那完全是相应不相应的问题，而相应的出发点一定在我们有依师的心，我们有求善知识的心，没有的话一切甭谈，没有学生不会有老师的，老师永远在意念他的学生，佛永远在意念众生，可是我们众生常常不意念他的，所以所有一切的因缘一定要从什么？一定要从众生起想开始，如果说众生心不动念，没有求法的善法欲的话，一切法不得成。如来藏宝性论最重要的关键，从七种金刚句当中从哪里入？从哪里入？从众生第四义开始下手。为什么从众生开始下手？如来藏就是众生义，各位能懂吗？我们的话呢，是如来心入于众生心想中，菩提属于众生之类的话，在的背后都讲如来藏的意思。如来藏是个本然，是个法尔，般若经讲法尔就是如来藏，但是也是空性，对不对？那么就唯识见来讲的话呢，就是唯识性，就是圆成实性。你说它个别个别的见地是同还是不同？你要问我，我说它还是不同。可是处处指归，指向何处？不是指向如来藏，不是指向空性，不是指向唯识的圆成实性，都不是。你们做了就知道，只是这样。那是离名言道理，那是离名言道的，不要在见地上分高下。见地 不过就是一个修次第的见，对不对？你见到这一条修次第是如何，你先把这条道路搞清楚了，那每一个人成就的过程各个不同嘛，对不对？你不要没有见地盲修瞎练，见到之后才有修道的可能性。你正见，不管你异于哪一种见地，你要先奠定。所以那天那个学长就问我说了，听起来应成中观见是比较就近比较了义的，那你们唯识见是怎么样说也可以就近成佛的？你成了佛是不是不了义佛啊？我说佛有不了义佛跟了义佛这种事情吗？他有啊有啊有啊，你看那个天台宗就讲说那个藏教有藏头佛，然后呢有通教佛，有别教佛，有原教佛，不是有这么多佛吗？我说廖成林有一个藏教的廖成林，有一个通教的廖成林，有个别教的廖成林，有一个原教的廖成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我的四种角色，懂吗？是我的四种角色，是我四种对不同根基的弟子，我要用这种方法，要用这种内容，对不对？配这种药方去治那种病，是这个意思。跟有四个我还是一个我什么关系？佛是可以分身法界的，可是不是一个或四个的差别，不是千百亿化身跟一个法身的差别，不是这个差别。所以那天那个学长也在问我，你是不是妙心长老？我说我当然不是啊，废话，你看我的样子像吗？对不对？可是我认同妙心长老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不太认同他，可是我不是妙心长老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根本皈依师是智育长老啊，智育老和尚啊，我有好多个老师啊，问题那个老师加起来那应该叫做什么？应该叫做什么？所以你应该称我是佛才对吧？是不是？我是学佛的弟子嘛，对不对？哪一天我成就了我就是佛嘛，你们每一个人不就是佛吗？没有吗？不是吗？你们是不是众生？众生就是具备有佛性嘛，那宝性论的说法是这样意思嘛。你只要任何一个众生能够愿意，记住哈，要有意愿升起善法，你只要有这种意愿升起善法，那个念头就叫做如来藏。那唯识的看法当然是各个不同嘛，对不对？你有人愿意发嘛，有人就不愿意发，有人死也不愿意发，可是因缘到了他就要发。所以你看哦，纵使是不了义五种种性见地的原唯识见，它还是有两种种。哪两种种？一个是自性种，一个是什么？增上种。这是照他们的说法，依照唯识自己的说法是自性，就习所成种啊，本性住种。本性住种就是他们的自性种，就是你法耳传来，对不对？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的那个东西。你过去生有没有栽培善根嘛？那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没有就不能说是有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不管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本性住种，可是你能不能够等流熏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这一生遇善之事，能够依止道场，能够好好的按照道次第来学习，可不可以？因缘成就，自然就可以嘛，自然就成就可以嘛。有人来听法，其实不是他来听的。高布里宗因为要送他老婆来听，然后呢，那个老婆就叫你，你在外面摩托车或者是开车，要在那边等我，等我上课。反正他等也无聊，就在外面门口这样依着门也不进来。然后呢，他太太在里面听课，听久了他就规矩的进来坐坐。有一次他太太生病或者是加班没有办法来，他太太跟他老公讲说，你去帮我抄笔记，你去帮我抄笔记。这于是他就在这边继续熏习了。你说什么是佛法呢？什么是度众生呢？什么是善法欲呢？善法欲就应该是勉强的还是自动的呢？般若的意思就告诉你，没有定向可得，那个就是应成中观的意思。老实讲，应成中观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有这个意思。什么意思？虽然你这样说，可是不是那样说的。 印证中观满脑袋就只有这个观念而已，因为他破一切的执着，连你立一个空都不能立，因为秩序见是立一个空的，连空都不能立，这是印证中观的意见。可是试问唯识见难道立一个见吗？难道立一个自信吗？你善学的话就知道，你不能用一经一论说哪一部经哪一部论的哪一句话，你不能割裂经义，对不对？去说唯识见啊，唯识见者，那个见是知上立知的知见，是增上慢的见。当你把唯识的中义，对不对？执着实有实无，对不对？那么这种增与值或者是减损值，是各部中义都要怎么样？都要破彻底。可是如果你以为我至终是对的，那你就立一个什么？立一个增与值在那边。各中不都要立破这个东西吗？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用哪个见地，你只要如实的学习那一部中义，对不对？远离一切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去了所知障跟烦恼障，你就证入一切法如，你见缘起，就见涅槃，就能够证啊，就见缘起就证涅槃，见缘起证涅槃就是见如来。为什么？因为你是见如来的法身，不是以色身香味触法去见佛地，去求如来地，不是。你善学的话，见地困得了你们吗？困得了你们吗？佛还有这么多种啊。所以呢，你看看那天我听普贤法师啊讲，我觉得他是个冷面笑匠，我觉得普贤法师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位法师。他那天讲啊，他说这个年头啊，大家都爱看那个从过去的港剧齁。然后呢变成前一阵在前一阵的日剧，然后现在是韩剧。那我们说这种人就是哈日啊哈韩啊。他说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哈佛的。我们是哈佛的。所以我们都是哈佛的弟子。我觉得他老人家实在是有意思的一个法师。这是随顺世间，用世间的语言，对不对？让大家趣味一下。趣味一下，你可以哈日，你可以哈韩，我哈佛，可以吧？对不对？但是问题啊，我还是要讲一句啊，也是我那天跟那位学长回答的时候啊，我其实后面真的要讲的意思，我说啊，千万不要个人崇拜，你不管是透过我喜欢妙老啊，或者你觉得我讲的还 OK， 就像那天。我们十一楼有一位职工啊，他就跟我这样子说，他说廖老师，很多人跟我表示啊，很喜欢听你的录音带，那他们都说你很聪明，可是就是话讲得太快。我这话听起来我就很难过，我一点都没有高兴的意思。第一个，他们都说我讲得很好听，话不是说够啊，那讲好听 有什么用啊？第二个，我很聪明，我聪明干嘛呢？你要懂得赞叹一个学佛的人，你应当要赞叹他解行相应，不是赞叹他聪明。聪明在我们听起来就是四字变聪，对不对？四字变聪是八难之一。我看你也没有赞叹我。好，我的聪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讲话很快，讲话很快就是不慈悲嘛，对不对？就是卖弄我的智慧嘛，对不对？所以你三句话没一句话就跟我学了，我说你说什么歌啊？可是我也听出来他的深意，他的深意就是劝我，真的，我这个人就是嗔习，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不耐烦，表现在急，表现在说话很快，对不对？就会呢张牙舞爪，对不对？就会呢自己说给自己听，对不对？好说是说给龙天护法听，狗屁！我自己发漏，我自己很清楚，我只是想到哪里我讲哪里，我管你们去哪里，你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 OK， 听不懂刷。我的习气是这样的， 我也忍，你知道吗？有时候人忍不住，话就快起来了。记得学长在这里，他以前他跟告诉我简老师，他说简老师刚开始讲课的时候也好快啊，也好快，可是现在我觉得也还是蛮快的啦，也还是蛮快的啦。可是呢，他的那个射中的威德力够了，够了。你或者是跟他相应的那些学生们呢，相应度够了，不管他怎么表现，都 OK， 对不对？所以你们真的是任凭我糟蹋，真的成就我学，从喜欢讲理到开始学讲故事，对不对？从开始学讲故事开始，现在要学讲的要慢条斯理，改天的话学到入定，这个就都是要学的。我讲这一念心啊，都是菩萨心，都是如来心，我觉得这些都是善功德，一切善功德应当是要学的。我有许多是欠学的部分啊，欠学的部分不要客气去跟我讲啊，不要客气去跟我讲。这些困难真的绝对不是我说要改，我愿意哈，我也愿意，但是不是很容易改的啊，不是很容易改的。那我总是保持个几次习气还是会噗就出来了啊，就是这样。好，拉里拉杂讲这么多啊，可能也不是要讲的那个法义，不过我自己也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啊，我算是把宝性论的重点跟我这四天呢、啊、听闻下来我自己的学习啊，跟各位把我的心得报告，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真的要讲的话啊，否则当然你们再去我相信这三天的宝性论的开示啊，录音带应当基金会发行啊，那你们就去请来听，有兴趣的话了哈。那我也愿意，因为有这个因缘嘛，既然听过了，我一定会有机会找一次把我写完的略诵啊，花一次完整的时间啊，花一次完整的时间跟各位做一次报告。那我们把这个时间融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觉得还是要进本课啊，进本课。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好，请各位翻开，只剩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哈，请各位翻开到卷321042页，我们还是看最后一行哈，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前面呢是厌离相啊，厌离相圆满，然后开始进到心乐相，对不对？那心乐相呢，其实照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就是思维什么？思维三宝跟戒，有没有？啊，那其实呢就是什么？佛法僧啊，戒，这其实呢就是要为什么正出果。对不对？断三劫，在这个阿含经的教导啊，声闻教观当中呢，这叫做四正境。如果只要我们对佛法僧戒这四个啊四个观念能够很确定啊，那我们说对一个观念确定呢，在唯识就叫做圣解，对不对？发起圣解力，就是随时这个观念，这个清净的观念，庄严的观念，都能够无间因重的随时现前，那这个力量叫做圣解力，一定要有圣解力，对不对？受持在心，随时呢放在你的目前呢，左思右想都是它，对不对？跟谈恋爱的人一样，如果我们谈恋爱能够朝思暮想都是一个人的话，你就用那种本事来思维法义就对了。但是记住，思维归思维，但是千万不要去撞车子，千万不要去踩水沟，还是要清醒明觉的活在什么？活在你今天所在的这个正义恶报的场域里面，这叫做止观双运人道。你不要说你今天在观察法义，然后就忘了你今天所在的环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这个文呢，我们念一下啊，请看104页最后一行哈，用临本的也找到相关的位置啊。复音，你们愿意用临本的话呢，表示你今天的程度已经很高哈，这算是自我锻炼哈，你自己要去接，要自己怎么飙斗，要自己怎么做天的眉批，这自己都要加点功夫。然后回去之后呢，用笔记啊重新抄录做整理。好，我也要赞许几位学长哈，我看你们几乎都要跟用全开的报纸那样做科判，那是刚刚开始做的样子啊，刚开始总是这样子的。 我跟各位分享一张以前我在这个大陆的时候看到弘一法师的一张照片，是在闽南佛学院，他老人家趴在地上，然后把那个禅堂啊通通搬空了，然后呢几乎是几张全开的大白报纸铺在地上，他整个老人家是趴在是两手两脚趴在那些白报纸上，拿毛笔在写柯解，写四分律的柯解文，你知道吗？每天趴在那里。今天有人说啊，有人误解他老人家，说他老人家都不上殿做早课晚课。请问一个人用功到那种程度还做早课晚课，他念念后世的众生怎么样好好的学律，对不对？他如果能做，没有别人能够替代做，对不对？所有的时间命都可以不要，寿也都可以舍，但是这个工作一定要完成，这是他这种老人家的心呢。所以呢他连这个日中一时啊，因为他持戒很严的，每天都是用一餐饭的，一餐饭呢都还是人家哈啊，人家那个侍者送到他的疗房来。为什么他那么大牌？他绝对不是大牌，绝对不是大牌，他那种用功之猛之勇猛，他要补他前半生呢蹉跎的岁月。